弟兄姐妹平安，多谢玉凤教师刚才为到穆斯林在这个世界上面怎样认识福音去祈祷，其实不是单单这件事。在穆斯林世界，很多的信徒生活得不容易，活得不容易。怎样去生活呢？特别面对可能法律，可能宗教上很多不同的逼迫，他们可以如何呢？其实不单止穆斯林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处境。当我们面对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思想。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未取消之前，曾经有一道的法令，那时拿到南非那里，他要求教会、要求医院、要求不同的公众场合要做一些措施，去避免种族互相接触，即是黑人和白人接触，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嘛。当时的教会点，当时有一间教会的主教，他写信给当时的白人政府，说我们没可能执行。可能对于白人政府来说，你只要分开黑人和白人而已，敬拜生活可以继续，礼拜可以继续，祈祷会可以继续，什么都可以继续，为什么不行？但是对于教会来说，教会是不分彼此，不分种族，所以说不行。但是亦都受了很多的压力，写了这封信那位的牧者第二天就死了。罗马书十三章不容易，用回南非做例子。试过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牧者入到去南非的国会那里，那时种族隔离政策未取消的时候，那时的主席就叫那位牧者，麻烦你打开圣经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读完之后，跟着就跟那位牧者讲，言下之意，政府决定继续实施个种族隔离政策，请教会信服。嗱，啲咧历史上面嘅事件嚟嘅，所以我哋今日重新嘅去睇呢几节，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齐读第一节，未有，系啦，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准备起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要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，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，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。这两句很简单的，因为文字都很浅白，译得都很浅白，简单一点，主要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，因为我们信服神，所以信服神所设立的掌权者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并不是因为要信服掌权者所以做些什么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属于神的，我们信服神，既然神设立掌权者，于是乎我们要信服，是这么简单，一个很简单的逻辑。第二件事，掌权者他自己不拥有管辖人的权柄，权柄是神所赋予的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掌权者并不拥有权柄，即是说人要向掌权者负责，就是掌权者要向谁负责呢？要向神负责。在一个很正常的社会里面，一个非常之明白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治理的架构，都需要政府去管理整个的社会，以致社会能够安定。其实这个管理架构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，以致生活不会混乱，社会不会混乱，能够安居乐业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是 disorder 混乱。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神掌管新天新地是很有次序，由混乱去到次序，由罪的扭曲去到神的掌权，这个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主线。不过大家记住，不是单单唯有次序而次序。现在我们知道最有次序的地方是什么？北韩咯，好有次序的，乜嘢都 in order 嘅，明唔明白啊？次序、秩序是上帝好想有的，不过这个次序和秩序背后是啲乜嘢更加的重要。这两节经文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，因为那时的教会，罗马的教会，罗马的政权，他们该杀罗马最高掌权者，这两个字是源于是神的解。因为罗马皇帝造像，期望所有的罗马人，罗马所 掌管的地方所有的人拜这个该杀士企为神，即是说他没有想过承认他的权柄是来自创造天地的主母，他想自以为神。当然历史上面不断不断有人不一定用个神字，不过成日想自己做神，是不是？无论希特拉，无论史太林，无论很多不同的极权国家，这个很容易见得到。怎样为之做神？很简单的，你发现那个人是不断不断想继续掌权下去，不断改宪法，不断改法律，不断做其他的军事势力又好，又或者他讲亲的事永远都不会错的，永远都啱的，纵或有错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，他 逼不得已要这样的，总之永远没有错啦。你发觉所有极权国家都是这样的，所有极权国家都要学习那个最掌权者他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句的说话，仿佛那些就是绝对的真理。人想为神，人想做神，不过保罗他是讲所有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。跟着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节，我发觉可能可不可以帮我按一按啊，我怀疑个 remote 冇电。作官嘅原不是使行善嘅惧怕，而是要使作恶嘅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只要行善，你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嘅用人，是与你有益嘅。你若作恶，就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徒然佩剑，他是神嘅用人。是为神的愤怒报应作恶的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神的愤怒，也是因为良心。讲的什么？由头到尾主要讲一样东西，掌权者他最重要做的事，想善罚恶。讲完，因为他想善罚恶，我们顺服神，所以我们顺服的掌权者，以致他能够继续想善罚恶。而神是要我们行善，所以我们要顺服，是这么简单。是一个这样的期待，上帝期待所有掌权者政权的情况之下，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所以我们必须顺服。这个是神对治理人民所有政府的期待和期望。以至第六节去到第七节，好简单啦， 就是讲到，既然神对这个治理大地、治理社会的政权的政策、个架构、个政府的期待之后，跟着人特别信徒，他应该有什么身份、责任和态度？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纳粮、纳税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象征，是代表我是属于这个政权下面的一份子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如果有人偷渡去美国做黑市居民，他需不需要纳税啊？他不需要纳税的，他不需要做这些事的，因为他不属于那个政府架构，也不属于他的人民，直至他入了籍，大家明白了。所以纳粮纳税代表在这个的政府架构之下，他服膺这个政府，成为这个罗马政权里面其中一份子，以致他有他的责任纳税、纳粮、供养政府里面很多不同的官员，亦都有那份的态度，就是惧怕，因为很恶的他会惩罚，亦都要尊重恭敬他们。三段，第一去第七节，主要就是讲这些。但是究竟彼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为什么要讲这些？我们看回罗马书的目的和背景。近时曾经讲过了，我不详细讲。罗马书的目的就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寻求罗马教会的支持，以致当他去到罗马教会的时候，罗马教会支持他去到西班牙宣教，很简单的。但是教会里面有哪些人呢？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，所以他不熟悉，但他熟悉里面某一些的人，少数的人。但是罗马教会是怎样？是他所不认识的犹太人和外邦信徒组成的教会群体，那个教会群体里面有犹太人，有犹太信徒，都有外邦人的信徒，有罗马人的信徒。他的内忧是什么？内忧就是犹太人的信徒觉得要得救，成为基督徒，要跟回犹太人的文化，而外邦人的信徒觉得因信称已经足够了。那犹太人觉得你们始终是差我们一些的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。那外邦人的信徒说，我们是得了自由的，其实我们是更加高级的，你们还要行这么多的文化上面的律法。所以彼得特别在第一章去到第十一章，不是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去到第十一章特别讲因信称义，原因就是这样。外患，罗马政权的逼迫，其实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，在罗马因着犹太人的动乱，罗马的犹太人要被迫全部离开罗马，有可能剩下的只不过那时教会剩下的是外邦人的信徒。那后来那个禁令取消了，很多的犹太人回来罗马那里，是这么简单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政权是看教会是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，因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，是由犹太人开始的，主耶稣是犹太人来的嘛，他们不太懂分。但罗马政权不断逼迫，其实后来在公元六十几年的时候，尼禄王因着罗马大火都归咎基督徒，就开始基督徒的大逼迫，又是那段时候罗马书之后一段的时间，很快就出现了。另外一些就是保罗没说的未知的，就是罗马教会对罗马政权的态度。不过大家估到的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你叫犹太人对着一个罗马政权跟他讲爱国吗？爱不爱得落啊？不一定的，可能有一些会的，觉得我们要跟罗马政权融合， 我们才能够生存。但如果有一些仍然觉得我们想以色列复国，你跟他讲爱国会稳交嗌的。但是外邦人的信徒呢，特别如果那些是做官的或者那些是罗马人呢，他就来得很自然的，信服政权又来得很自然的。所以保罗不特登点这个问题，不点爱不爱国的问题。但是这段经文他是另外给我们一些挣扎，他没有提的是没有解决的挣扎。什么呢？如果掌权者不做神所命的，不想善罚恶，那怎算？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嘛。如果是照足经文所说的，那政权的社会的管治架构，政府是想善罚恶的，大家信服，调戏就很鬼的嘛，觉得很应该的嘛。但是如果不是这样，那怎么办？保罗又没有说，但这个才是我们挣扎的地方嘛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些人很简单，既然神吩咐我们信服，因为信服神，信服到底。圣经都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神会负责，所以不对抗，神掌权，顺服到底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要称赞领导人，当年希特拉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，政府叫我们港台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，顺服到底，因为要顺服神，所以顺服这个掌权的。众说基督徒要受逼迫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交给神。有些的信徒会这样去处理，亦都有些信徒说除了宗教生活、宗教活动之外，其他东西我们都信服，是这么简单。为了敬拜神，为了我们的圣洁生活，为了我们能够继续礼拜，这一些就正如圣经里面说了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但是除了教会里面要的活动，其他东西因为我们寄居的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理这个世界。那事实我们都见到有些的情况，特别是一些封闭的社会、极权的社会里面，很多的教会要这样才能够生存。无论是北韩一曝光就死的了，但政府一定不得，暗中礼拜、暗中聚集，在穆斯林的社会里面暗中敬拜、暗中聚集，因为被人知道他们就死了，是这么简单。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几时开始出现的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在文革的时候开始出现的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怎么都扭坏的，所以不要理了，我们只做好自己的灵命向着神就已经足够。没说对又说不对，看看这个社会、这个政权是如何。有些人就说，跟着有些人可能说了，不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有另一条路，我们只是信服那些想善罚恶的政权，因为上帝要他这样，他做上帝要做的，我们就信服了，其他的就自己决定了。哇，那就很多东西了，无论是革命啊，无论是很多不同的社会行动啊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咁但系因为自己决定，咁啊点决定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当有弟兄姊妹或者有啲牧者同我哋话，在圣经里面大家记住罗马书的时候，大家大受逼迫的吗？教会那时大受逼迫，仍然继续坚持聚会，但是他们不会走出来， 讲个政权有咩唔好，有咩唔好，有咩唔好嘅，佢哋唔会嘅。咁事实嗰时真系冇王，因为一公开讲系死噶啦嘛。但系请大家记得，罗马书、彼得前后书，嗱啲都喺逼迫里边带嚟俾信徒好多嘅安慰，坚持要以善胜恶，坚持。继续讲，我哋要顺服政权，是一啲公开嘅书信，俾教会公开嘅传阅，啱唔啱啊？就即是话咧，嗰时嘅政权，嗰时嘅政府，大家都听到公开嘅说话系啲乜嘢？另外一啲咧，就系嗰时嘅政府听咗唔明嘅说话，例如启示录。启示录讲魔鬼嘅政权，讲魔鬼嘅权势，魔鬼点样藉住政权去逼迫人，但系都唔会直接讲罗马政权，讲巴比伦嗰时已经灭亡咗噶啦，用啲暗语嚟讲社会上嘅不公义，嚟讲上帝嘅掌权，讲上帝嘅胜利，讲上帝俾人嘅盼望。明唔明啊？大家要记住，嗰时嘅教会，嗰时嘅同工，嗰时写书信嗰啲，唔系傻到公开批判，跟住俾人拉，系写一啲让全教会都知，不过出边唔知，而出边知嗰啲，就大家都讲到，让出边啲逼迫冇咁快临到，明啦嗬？唔单止系咁样，头先都讲，保罗冇特别提爱国、爱民族，为到社会做啲乜嘢，或者为到社会上边嘅平安唔乱，为到社会嘅大局，为到国家嘅大局，我哋唔好做乜嘢，我哋唔好做啲乜嘢，嗱，完全唔讲，甚至乎重要一样嘢。圣经里面呢，大家回去查一下，查一下圣经，完全没有讲过爱国两个字的，有讲爱以色列，有讲爱人，但没有讲爱国。为什么？大家看回以色列的旧约历史，以色列的旧约历史，南北国灭亡，是不是？是上帝刑罚以色列人，目的为什么刑罚呢？是要他们挽回，不再拜偶像，以致他们灭亡了之后分散去不同的地方避掳，甚至有些遗民在以色列的地方，但他们开始回去一神敬拜，神爱人，神并不是重视个国家，甚至乎要以色列国在地上灭亡，为的要得着人，分唔分到啊？上帝是爱人，上帝不是叫上帝的国是比地上的国更重要。如果说上帝爱以色列，应该这样说，是上帝爱以色列民，民比国重要。但是整段这段的经文，第一节去到第七节，最重要的是哪一节？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，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，抗拒的人必知自招审判。今天想提一提一个人，他写了一本书，我姑且叫 Les Rex， 不过我怀疑自己读错的，虽然西人都这样读，因为呢Les Rex 两个都是拉丁文来的， Les law 律法或者法律 ，rex king less rex 有两个解释 ，law of kingship 即系皇家法律，或者系 law is king， 中文亦做法律与君王。作者有人亦做卢瑟福牧师。或者叫撒姆耳牧师又好，罗斯福牧师又好。罗斯福牧师其实在一本书他写的 Let's Rest 里面，他答了44条问题。这44条问题是关于神的掌权、政权、人民、战争的问题。而这44条问题是成为日后很多国家的宪法、律法、法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基石。罗斯福牧师他生于应该不是生于 sorry， 他牧会的时候在苏格兰，后来去了苏格兰的阿伯甸，被人流放在阿伯甸。他那时的处境就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战争。苏格兰的教会和英格兰教会里面的张力，于是乎他就写了这本书44条问题，去解释什么叫政权，什么叫人民，什么叫君王，什么叫政权，什么情况之下会有战争，而哪些战争是不好的，但哪些战争是可以的。那时他就写了这本书，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都要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来自神的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了第一个问题，既然人人要顺服，那时英格兰的王或者苏格兰的王，他是不是人？原文呢就 all souls， 每一个灵魂，那他们需不需要顺服？如果等一下，是啦，这里人人要顺服，就包括掌权者都要顺服在上的人人，包括掌权者，即包括那时的皇帝，即是皇帝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权柄，他上面应该有一个在上的，以至才有下面那句嘛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嘛，就是抗拒在上的嘛。掌权在上的是哪一个？那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的时候，这里说的是神啦。掌权就是个掌权者在上的是神啦。但是罗斯福牧师就说，在上掌权的，即是神亦都设立了一个有权柄在掌权者在上，要他顺服的。那那个会是哪一个？跟着他看回圣经。看回圣经的时候，他就说王的权柄，皇帝的权柄是由神所给的，但是立于民是要经过人民的认可和认同。以至在申命记17章，当神的律法颁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摩西在以色列民要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重新一个律法，申命记怎样说？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得了个地居住在其中的时候，如果一班的以色列民说，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我四围所的国家一样，跟着摩西怎么跟以色列民说？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你的王，要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为你的王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外邦人治理你。有特别，记不记得神如果他选立先知，需不需要人的认可？不用，神会将他的说话放在先知的口里面，很直接的，跟先知宣告出来，同人，没有人是做过中间人。 但是很明显，这里讲到以色列民立王的时候，要立神所选立的人，就即是说以色列民有权去立王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很特别，是不是呢？看撒母耳记上，那时撒母耳倒一个膏油去到扫罗的头上，说他是耶和华已经高了他成为他产业的君王，但是高了他而已，他是不是真的成为君王呢？几时啊？十一章第十五节，众百姓到了吉甲那里，其实之前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那些人要立王，跟着撒母耳割立了扫罗之后，跟着在以色列民中间大家抽签，就抽了一个扫罗出来，跟住就成为王啦，大家都谂住成为王啦，但系嗰时未得认可嘅，因为跟住已经有人嗤笑，有人话呢个就系我哋嘅王啦，佢可唔可以带领我哋噶？跟住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赢咗场仗，跟住咧先嚟到十一章第十五节，众百姓到咗吉甲嗰度，喺耶和华面前拥立扫罗为王。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在那里都非常欢喜。那时先经过一个的手续，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扫罗才正式成为以色列民的王。大卫呢？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，撒母耳高立大卫，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但跟着大家都知道，大卫又杀死哥利亚，跟着跟扫罗一起，后来还被扫罗追杀，这样很大段日子，大卫是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呢？不是。去到历代至上十二章三十八节，之前是讲了很多的人，以上都是能列队上阵的战士，他们都全心来到希伯伦，要拥立大卫作全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其余的人亦都一心要拥立大卫作王。见不见到？何时做王呢？得到众民的认可，兼且经过一些的手续，称为法律的手续，现在就叫法律，那时没有法律两个字，那时律法或者是一些宪制的东西，那时才认可做王。即是等于举例，如果你有一个皇冠，我的皇冠是不是放在任何一个人头上他就成为皇帝啊？那当然不是，要经过一轮的手续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我放在那个人头上，跟住佢先至能够成为皇帝噶嘛，那个意思系咁样。咁即系代表乜嘢？代表几样嘢？第一样嘢，冇人生而为比其他人贵重。嗱，呢个一个好创新嘅观念嚟噶。喺封建嘅社会，皇帝个仔就好自然成为皇帝啦。你能唔能够成为皇帝咧？系因为你嘅出身。你的血脉是不是，或者有一个小圈子，无论是罗马的时候那个长老会又好什么，他们自己决定，那些是贵族，总之我的出身是与别人不一样的。但是在这里很明显讲到一件事，每一个人出身生而平等，你跟我都一样，而个皇位是众人授权的。当然在圣经里面讲，众人授权那个要是耶和华所选立的，但是都要众人授权，明白吗？这个来得很重要，是一个破天荒的观念来的。不单止众人授权，跟着我们都问一个问题，那么那些百姓在哪里来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，有这个统治者，我当皇帝了，一个统治者，他下面统治的那些就是他的百姓了，所以就是一个统治者嘛。但是如果原来不是， 百姓授权有些人去治理他的称为王，是百姓所认同的，百姓所立的。但是哪些百姓去立先？百姓在哪里先？我们回到圣经讲一下故事，律法的角色。律法，以色列民，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在西乃山下面领受上帝的律法，是不是？也因为领受上帝的律法，他们由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，成为一个国家，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在他们其中。这个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大家服从同一个的律法，文化上面服从同一个规例，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群体，亦都凝聚成为一个的群体。那即是说立王是人民透过律法授权立王。其实圣经看回旧约很多的，无论由士师记开始去到南北国，以色列民发现那个王不好的，可以推翻他，重新自己再立个王，人民授权立王。而王透过律法去治理人民，当王透过律法治理人民，那其实即有不同的价值观，有不同的文化出来，塑造他的人民成为一个群体，是吗？这个律法其中一个功用。所以卢瑟芬牧师说 Let's rest, Law is the king, 律法之下人人平等，就算是皇帝都要在律法之下，人民都要在律法之下。咁即是话，掌权者当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，掌权者要顺服在上掌权嗰个系边个？人民，因为授权俾佢嘅系人民。而两者无论人民同埋皇帝都要顺服律法嘅根源，创造天地嘅主，都系向神负责，都是神所授权神的用人。简单啲，就即是说人民授权皇帝，在人民自己平时做自己，无论是耕种又好，无论是社会上面自己搵食都好，去治理整个国家。因为治理的时候，人民都信服这个治理的权柄，但这个治理的权柄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，是想善罚恶。再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即是说封盛家，大家选举会有选举授权，我们的堂议会在会有大会一年一年中间去处理教会很多的事，这个是授权。那于是乎，当执事们去治理教会的时候，大家都顺服执事的权柄。那但是执事们要顺服什么？要顺服会有大会里面大家的决定咯。而会有和执事们都要顺服在上给我们权柄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两个都是向上帝负责。律法的主是谁？就是神自己。圣经的故事就是不问我们的出身，不问我们的肤色，不问我们的国籍，不问我们的语言，是上帝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 藉住耶稣基督成全律法，以致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，成为一个的群体。律法，上帝的律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群体？上帝的律法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群体？因着主耶稣基督能为到我们每一个，以致我们能够成全律法。 Law is the king， 但是这个叫律法的主，就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。好像飘了第二道，其实没有飘到第二道的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有些我们要思想善恶之争。原来罗马书十三章不是讲紧顺不顺服政权，这个透过顺服政权是讲紧一样东西的，善与恶。罗马书第一章去第十一章是讲到因信称义，讲到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讲到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以致在这个新的生命因着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无论罗马人，无论是那些外邦信徒，你所夸的，你不可以向那些犹太信徒去夸口，看小他们。但是犹太信徒亦都不可以夸口你自己的文化，你 不可以说因为你是上帝的选民，你看轻那些外邦信徒。大家都是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选民，大家都是平等，有新的生命，合一。并不是因为你爱不爱国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国籍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出身。而这个新的生命怎样去彰显呢？由第十二章起已经开始讲的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就是个新生命。重要是什么？叫你测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跟着说第十二章，他开始讲到我们的新生命怎样活出来。我读一两节，跟着十二章第九节，爱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第二十一节，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跟住第十三章是讲到那些嘅管理作官的是点啊？想善罚恶。当然，当讲到佢善恶之争，由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弟兄姊妹嘅关系、弟兄姊妹同外边嘅关系等等，同唔同嘅人嘅关系，但由头到尾都系讲紧两个字嘅啫，善同埋恶，唔讲其他，唔涉及其他，只涉及喺基督里边嘅新生命嘅善同埋恶。而我们需要的是择善固执，坚持善以善胜恶，坚持爱人，不是爱罗马政权。所以法国是没有讲过爱字的，有讲过爱字，就是第七节之后八九十，你们除了彼此相爱，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，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。那不可奸人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奸淫、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，都包含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对邻舍作恶，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。我们惯了背新标准和合本，就是爱不可彼此亏欠。所以这个战场不嬲都不是我们 去不去顺服政权？罗马书十三章，不嬲个战场是我哋嘅心，系咪坚持善？上帝所讲，上帝所定义嘅善，嗱，由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系讲紧上帝定义乜嘢何为善。并不是这个社会定义什么叫做善，并不是这个社会甚至乎这个政权定义什么叫做好又或不好，由十二章开始讲的是上帝所定义，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这是讲的什么？讲的如果可以透过我们的信服达至上帝的善，成就上帝的善，无论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无论在其他人的身上，我们甘心的去信服善和恶，我们选择善，这个更加的重要。那个挣扎不是信不信服，个挣扎系选择善亦或恶，当然中间有好多嘅智慧同埋好多嘅选择，各人选择，大家向行，大家都选择善，但系可能嘅做法唔一样。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，最重要你嘅心嘅选择。凭住我哋嘅良心，上帝俾我哋嘅良心，而呢个嘅善。这个爱是包含了爱邻如己这句的说话。我们今天重新的思想，同样的只是思想第一节，我们自己看一看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，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。不要容让一个的管治一些的人成为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，引起我们情绪，无论是爱无论是恨，其他圣经没有讲这些，只不过讲惧怕恭敬为他们祈祷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。我给一些时间，大家给一分钟，大家一起去思想，然后一起祈祷。主要帮助我们，你就是善的源头，你就是爱的根源。让我们的心懂得去选择，让我们彰显 你所给我们这份的新生命，以致我们能够挺起胸膛，但是同样的有智慧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你的美善、你的仁爱、你的公义、你的圣洁。奉主耶稣名字，阿门。